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九节讲到洪水过后人类的口音和语言还是一样。新译本在第一节的翻译说人类只说一种语言，那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大家说同样的话语。我们读新译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人类只说一种语言，因为当时候的人类都是挪亚的后裔啊。我们知道挪亚有三个孩子闪、含、雅弗，他们都是挪亚的后代，当然他们都说同样的一种语言。这一群的后代人数一直在增加，他们就渐渐的就往东向东移开移去，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示拿，是一个平原地带，就住在这里。他们就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字，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开始就动工新建，然后在地上他们在新建，在天上他们的一举一动神都看在眼里，完全的满不了在天上的神，神已是降临在地上，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之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耶和华是变乱了这些人的口音，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没有办法沟通，于是他们就分散到全地去，巴别塔就这样建不成了。这段经文是记录在创世纪第十一章一到九节。巴别塔的事件其实是发生在洪水过后。照理来讲，巴别塔的事件应该是记录在创世纪的第十章之前，不应该是放在第十一章。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第十章是讲到人类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可见就是在巴别塔的之后。第十章的第二到第五节讲到雅弗的后代，第五节说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土地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方言，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我就把它用红色的表达说，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方言。第十节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第二十节说，这就是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有看到吗？方言。那么我们继续读下去了，我们就看到闪的后裔，第三十一节说，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这边也讲到方言表面上看来，这段经文的故事是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牵涉到人类的罪，以及他们违反了当初神造人的命令。今天早上我们要以两方面来思想这段经文。首先我们要从巴别塔的这个事件来看人心的败坏，第二我们要从巴别塔的这个世界上来看神的全盘救赎计划。我们先看人巴别塔当时候人心的败坏。第一我们要看的是，这群人是一群怎样的民族，这群人是一群高傲有野心的民族。洪 息过后，根据第十一章，人民向东迁移，他们来到一个平原地带。这个地带圣经告诉我们，它的名字叫做示拿，示拿地。示拿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位于巴比伦的一个地方，也就是现今的伊拉克的境内。从地图的位置来看，我们很容易看到示拿地啊，有两条很著名的河，我们就可以看这个地图。那两条著名的河，这两条河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这两条很著名的河。啊，再加上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原的地方，因此这块土地是肥沃的土地，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是农作物容易生长的土地，是畜牧业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地方，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二节说，他们住在东边移迁移的，他们往东边穿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住在那里，人们就不再往任何地方走了，就在示拿地，生活丰富又舒服的环境，他们就会想很多的东西。他们于是就出定了主意，根据圣经的经文啊，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做砖，要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器当灰泥。可见当时候的人民已经懂得如何做砖，他们把砖当作石头来做建筑的用途。石器就是我们现在的沥青。根据考古学家他们在那个地方所发现的，示拿是古代沥青工业的发源地。我们从那里我们可以归纳起来，我们就说这一群的人民当时已经有了高度的文明，或许是从他们的祖宗挪亚开始，挪亚从神那里领受了建筑方舟的技术，单单造这个方舟啊，已经是一个很伟大的工程，因为这个方舟要建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方舟要容纳是挪亚一家大口，再加上各种不同的动物一对一对的进到方舟里面，实在是很不容易啊。他们住了方舟之后，人口就增长了，人们开始要安定在一个地方定居啊，他们就要建造房屋。从建造中他们就发现了新的技术，他们已经懂得建筑，他们已经懂得地理艺术工艺等等。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我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到全地区。”他们来到了平原之地，人们的语言和口音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很容易同行。再加上建筑和艺术方面渐渐的发展起来，人的生活舒服了，人就开始骄傲起来，人就以我自我为中心，他们以为我可以靠着我自己的力量，我不需要再依靠神了。他们就忘记了不久之前他们是一群被神所救赎的神的子民，神不是救赎了他们的祖宗挪亚和他们的一家人吗？神不是曾经和挪亚立过约吗？一个人生活在舒服的环境的时候，就很容易忘记了那施给他恩典的神。当然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民，洪水过后人们就有了智慧， 人民发现了新的建筑技术，他们骄傲起来，以为自己不需要靠神，反正自己什么都行。当一个人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正是他们注定会失败的时候。让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挪亚洪水过后，那些人民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塔，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他们建一座城和一座塔，目的是要塔顶通天。同志们，天这个字，我们可以知道是神所居住的地方，表示他们所要建的这个建筑是要直达神所居住的地方。他们要和上帝看齐，他们的目的很明显的是对神不尊重，他们不尊敬神，他们要夺取神应该有的上帝的宝座，他们要夺取宇宙万物主宰所拥有的权柄。各位，这个是历史当中人的罪恶，这是人心的骄傲。洪水过后的人民是这样，过去历史一直到现在的历史，人们都是有这样的野心。就举几个例子，秦始皇、成吉思汗、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等等，都是这样。巴别塔时代的人民有同一个语言，有同一个心思，有同心合意要建造巴别塔的个心。一个民族一个语言整合统一，看起来是一个件很好的事情，这个是世界合一。但是想想看，巴别塔建成之后，是谁第一个攀登到天呢？那个攀登到天的第一个人，或许是成为世界统治者的那个人。那个人可能就是人类要敬拜的对象，不是神，他取代了神的位置。看看现今的世界，这个世界正走向 globalization 全球化，正在走向统一的方向。这个方向或许在围着将来的敌基督铺路。一神普救论派，或者是叫做寻道会 Unitarian Universalist 的这个宗派，就是走这个道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坐飞机的时候是否有注意到，有几个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s, British Airways, Japan Airlines, Qantas 等等的航空公司，他们都是属于同一个集团。这个集团的名字叫做 One World。 今天的世界和几十年前的世界很不一样，科技的发达，电脑和网络的技术，使到世界一端的人可以很快的和世界另外一端的人来往，以 video conference 视频会议就可以立刻完成一宗的交易。不像以前这样，我们要乘大飞机，我们要才能够到另外一端开会，开会后讲生意，讲完生意才能够做成一宗生意。今天的世界比以前的世界小多了，今天的世界要走到一个地步，就是世界合一的地步，结果是让敌基督来统治这个世界，他要抵挡神，他要人敬拜他。人类似乎在建一座无形的巴别塔，这是 人类败坏的第一点。第二点，巴别塔的人民是一群样的人民，是一群要有名义的人民。第四节说，人建巴别塔是为的是要踏顶通天，目的也是要传扬我们的名。古今中外有多少人不想要流芳百世扬名四海呢？巴别塔的人民忘记了耶和华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人活着的目的是要高举耶和华的名，世人说我们啊，你们和我单称耶和华伟大，一同高举他的名。让我们来看，从巴别塔的世界里面，我们看神的全盘救赎计划。为什么挪亚要建巴别塔？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四节讲得很清楚，说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踏顶通天，唯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我们已经谈到了他们的第一个动机是踏顶通天，也就是他们骄傲，他们要与神同等，他们要登上神的宝座。第二，他们要有名声，经文说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这是人类的野心。第三，他们说什么？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来到了示拿地，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再加上他们都有同样的语言，他们都能够沟通，有什么提议大家都很容易的同心一起来建造巴别塔，一起来住在示拿地。那么好，为什么要分散到全地区呢？建造巴别塔的那些人相信，很清楚的相信，当初神与他们的祖宗挪亚所立的约，他们会相信，他们知道那个约是怎样的一个约，所以他们才会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神在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给挪亚的命令是什么？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九章第一节，九章第一节，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神给挪亚的第一这个命令不是新的命令，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就赐给了人类，就吩咐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之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所讲的，就是神造人的心意。他不需要人类都聚中在一个地方，他要人类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也是人类要走出去，人类要走出去到世界各地去，神的祝福才会临到当中。自从人类犯罪之后，亚当夏娃就被赶出了伊甸园。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人类生活在这个罪恶过犯的光景当中，神爱世人，神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的心意就是要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神的心意是什么？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如果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从圣经的创世纪一直读到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我们就不难地了解圣经的历史以及神的救赎计划。这个历史是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开始，从以色列的民中，神借着以色列人祝福万邦万民，整个的救赎计划的中心点，到了最中心的一个地方，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整个圣经的历史里面就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创造的阶段，第二是人类的堕落，第三是救赎，第四就是讲到新天新地。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在演变下来。神要人，神造人是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命令在人堕落之前以及人堕落之后是一直不会改变的。人被赶出了伊甸园，这是人走出去的第一个地步，人还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摩西告诉夏娃说，你要承担怀孕的痛苦。在神的心意当中，这个地上不是神要为人预备的永远的家园。人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神要人进入那神为人类预备的永远的家园，这个家园就是新天新地。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十到第三十一节，就知道说闪的后我们就了解闪的后代，我们就会发现到闪的后代有一个问题。我们看看闪的后代，闪的后代，我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到，人类的寿命渐渐的在缩短。从亚当930岁，一直到他拉就已经降低到205岁，当然拿和更短，148岁。人的寿命到了摩西的时代就很清楚，因为摩西在诗篇第90篇说，我们一生的年龄是70岁，若是强当壮可到80岁。很可惜建造巴别塔的人民不明白神的这个信义，他们以为示拿地是他们永远居住的地方，他们不愿意被分散到全地去。难怪耶和华在大那里要变乱天下人的口音，使众人分散到全地上。人要顺服神的心意，人必须要走出去到全世界各地，神的祝福才会临到当中。神要祝福全人类，他首先拣选了亚伯拉罕，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住在我所要指示往你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注意我用红色所表达的，你要离开，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是神的计划， 请注意，神要亚祝福亚伯拉罕，他就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如果亚伯拉罕不离开，祝福就不会临到他。亚伯拉罕要走出去，他必须他走出去后才会得到祝福，不走出去祝福不会临到他。祝福不临到亚伯拉罕的话，就不能够祝福万邦万民，因为亚伯拉罕走了出去，地上的万族才因亚伯拉罕得到福分。亚伯拉罕走出去，离开那罪恶的地方，到神要指示他的地方，那时候他不知道到哪里去，那个地方神那个时候没有告诉他，亚伯拉罕就凭着信心走了出去。以色列的历史从亚伯拉罕过后，因为以色列人的罪，他们经历到分散到各地去。首先他们分散到埃及地区，后来神的拯救临到，借着摩西把他们带离开了埃及，在旷野，后来又为带领他进到迦南地，在迦南地他们又犯罪，远离了神，他们要面临亡国，被掳到巴比伦去，就是在这样的流浪当中过日子。他们经历到耶和华上帝的信实公义和慈爱，可是因为他们远离时，神在他们当中工作，万国万民因为以色列人的经历，见证了这位救赎以色列民的耶和华上帝，在万邦万民当中，他们认识到这位耶和华是谁。整个救赎的恩典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是走指向一个方向，但是那个方向是什么方向？那个方向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恩典，这是整本圣经的中心。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息要传开来，神要万邦万民都归向他，得做神为人类预备的救赎恩典。所以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吩咐了门徒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福音要传遍天下，我们就要走出去才能够传遍天下。如果我们不走出去，我们就没有方法传遍天下。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他和门徒聚集在耶路撒冷，耶稣说什么？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基督讲完了之后，门徒望着耶稣看他如何的升天。第二章，五旬节来临，门徒经历了圣灵的能力，信主的人数增加。当初门徒们都聚众在耶路撒冷，他们不肯离开，只是因为神不，这个是他们，因为他们过得太舒服，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要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地极，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结果使徒行传第七章第54-60节里面，我们会发现到逼迫临到他们当中，尸体反行到了， 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逼迫。第八章第一节说，从那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逼迫，除了使徒之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啊各处。这应验了耶稣基督的话，他升天之前所讲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他们不走出去，结果逼迫来临，门徒出去了，门徒们到了与撒玛利亚的地方，就在各地去传福音。在他们所在那里，他们经历到圣灵的工作，他们经历到圣灵的能力，好多人信主。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听到撒玛利亚人领受了救恩，于是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里去。但是福音还没有传到外邦人中，因为使徒们还不能够接纳外邦人信主，他一路来都不与外邦人来往的。直到第十章，彼得见到了异象，听到神的指示，他于是到意大利百夫长哥尼流的家中讲道，就是他突破过去的传统，结果哥尼流信主的，这是第一位外邦人领受神的救赎恩典。所以第十一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说，因为因施廷凡的事召唤让世上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苦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基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很多了。福音仪式就开始从那个地方开始传遍天下，特别神借着保罗的宣教旅程把福音传到了欧洲。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吩咐我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神要我们走出去，只有去，祝福才会临到。圣经的历史故事中，巴别塔时代的人不分散出去，神分散了他们。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万民，他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家本族，祝福才会临到。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虽然以色列人是背逆神的名，但是神借着他们让外邦民族得知到说这位耶和华神是谁。这些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后背后有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神的救赎计划，福音要借着犹太人从耶路撒冷传开出去，他们不肯走，他们不肯走出去，结果逼迫临到他们当中，他们被迫走出了出去，祝福了好多的人。各位，今天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神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使命，就是福音要借助我们传开出去。我们已经从国内走了出去，我们已经走了出去，我们来到了山镇，在山镇我们得蒙了神的救赎恩典，神的恩典不能够停留在山镇这个地方，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思想我们如何的走出去，走到哪里去呢？让神来指示我们，让神来使用我们，使更多的人得蒙祝福。或许是我们走到山镇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中国人同胞那里去，或者是我们借助我们在国内出差 或者是探亲，将福音传给我们的亲戚和朋友和同胞们和其他未得之民，或是神呼召我们，呼召我们成为宣教士到中国去，或者是到其他世界各地去，或者是我们参与短宣的事工到国内去，或者到世界各地去，其他的角落去，最没有到的地方那里去，让神来指示，让神来祝福，来带领，来祝福我们，有传我们福音的使命，我们才能够祝福其他的人，使到别人因着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也能够得蒙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看到圣经的历史里面，人类不肯出奇，你逼他们出奇，祝福才领导。我们看到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你的心意是福音传遍天下，你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要怎样去。也许在山镇的地方，我们走出我们的家门去探望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中国同胞，或者是一问，或者是甚至住在我们附近的老外，我们都要传福音。主，帮助我们能够思想来明白主你的心意怎样的出去，或者是你把我们调到其他世界的地方去，在那里我们也能够传福音，或者是你带我们回到中国去，在中国工作也是另外一个方式，你要我们去传福音的方式。主，帮助我们，让你使用我们，我们一生的道路在你的手上，我们已经从你那边那里得到祝福，也帮助我们也知道怎样去祝福其他的人，向其他的人传福音。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清楚主你的心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